信号红灯闪烁，重大行动将发生。委内瑞拉石油何去何从？受制裁邮轮集体出逃，目的地是中国。中石油、华为毁国天量投资，清除倒计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我们在节目中更新了美军的最新动向，同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高度紧张的中东局势。一夜之后，可以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面，中东局势已经从高度紧张转变为实战爆发边缘。美军、以色列和伊朗三方似乎都在等待最后的摊牌时刻。先看美国方面，不要玩游戏警告。美国国务院波斯语账号在过去几个小时发布了一张川普总统神色严峻的照片，配文直白地写道：不要同川普总统玩游戏，这个被视为美军发动军事干预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警告。英文原版说不要同川普总统玩这种游戏，波斯语版本类似强调川普是行动派，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不要同他玩游戏了。这个被广泛解读为对伊朗领导层的直接警告，尤其在伊朗全国抗议，包括医院突袭事件升级、罹难人数上升的背景下，很多媒体和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暗示可能干预的前哨，类似委内瑞拉行动前的信号。类似的信息亦出现在国务院的俄语账号，针对俄罗斯和伊朗双重发出。过去几个小时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伊朗安全部队冲入了西部伊兰省的一家医院，逐步受伤示威者。伊朗总统办公室随后罕见地承认该医院发生了事件，这个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强烈谴责，称其为罪行。人权组织更新的最新数据是，抗议已蔓延到了伊朗的108个城市，罹难人数上升至少35人，包括4名儿童，1200人被捕。那么美军目前已经做好了哪些准备呢？先看看欧洲这个跳板。昨天我们说已经有10架 C-17 运输机离开了美军在德国的基地，开始向中东部署。而希腊亦一度关闭全国空域，航班禁止进出。这个空域异常释放的信号可能是和伊朗有关，因为希腊的苏达湾和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正为从欧洲南下的隐形机群提供的隐形走廊。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中东，美军是三倍增加中东力量。根据富德斯坦24电视台报道，由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继续拒绝解除武装，美国陆军三个州特种部队已部署到了伊拉克、叙利亚边境。过去24小时，超过150辆载有特种部队和重型装备的卡车从伊拉克边境向叙利亚边境移动，这个旨在切断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陆路通道。并且卫星图像显示，美国在卡塔乌代德基地停机坪上的 KC-46 加油机数量达到峰值，这个是远程突袭的费。没有他们，美军的 F-35 无法在伊朗上空进行长周期的精准打击支援。除了这些最新的动向，还有几个消息补充一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已经到了伊朗的屋企门口，河对岸的巴林。巴林作为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和伊朗隔海相望，司令官就位意味着所有的卫星监控、侦察机数据和拦截导弹的指挥权已高度集中，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波斯湾的雷达网，拦截伊朗可能发动的导弹反击。还有之前我们在做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节目的时候提到了 B-2 隐形轰炸机和印度洋上的迪亚哥加西亚基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从2025年6月12日战争后就断断续续在该岛部署 B-2， 在2026年1月达到了高峰，目前维持在5至6架的规模， B 二是美军唯一能携带 GBU-57 巨型钻地弹的飞机。这种炸弹重达 1.3 万公斤，专门用在摧毁深埋地下的60公尺的核设施或地下指挥部。部署在这里是为了确保他们位于伊朗反击飞弹的射程之外，而且随时能够发动一次性摧毁任务。五架 B-2 同时部署，意味着美军具备了一次性彻底清除伊朗所有地下核心堡垒的战力。这些准备就绪之后，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看美军的观察的眼睛是否会闭上。美军目前有多个检查机在这里关注伊朗，例如 RQ-4 全球鹰和 PA-8 波塞冬侦察机已经持续飞行16个小时，从波斯湾至亚曼湾南部侦察伊朗。最重要的是 RC-135 联合涡钉，它不是普通的飞机，它是美军最强大的电子信号侦察机。在平时，美军有意令到它开启应答机。在航迹网站如飞行雷达24上显示，这个是一种心理战，跟对手说我正在这里看着你。如果它眯埋眼睛，就是进行静脉巡航。当它突然在雷达上消失，意味着它已经完成前期的数据收集，转入实战的导引模式。伊朗这边亦没有坐以待毙。中午来自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伊朗国防委员会警告说，如果伊朗认为自身安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可能会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雪上加霜的是，内塔尼亚胡在1月5号晚上结束了长达5小时闭门国家安全会议，核心评估第二波打击伊朗的红线，包括核武导弹重建时机。同时，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发布了一条神秘的滴答滴答信息，加剧了局势的紧张。伊朗局势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快速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人的宝库天量的石油何去何从呢？过年一家人团圆的时候，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帮你关心的长辈和朋友补回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慢慢地养回好元气，令你在乎的人拜年行春的时候不会容易攰，团圆食饭都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得啱，送得实在，才叫做体面。今年就揀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底，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进行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的优惠价，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落单啦。最新来自彭博社的消息说，白宫顾问史提芬米纳表示，川普总统已要求马可卢比奥负责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领导一个由能源、金融和军事、警察等部门官员组成的团队。川普表示，他相信美国石油业可以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内令到其在委内瑞拉的扩张业务步入正轨。他说，我们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石油公司会先投入，之后我们会或透过税收收入偿还他们。川普政府计划在这个礼拜稍后和美国石油公司的高层会面，讨论怎样提高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这些会晤对于川普政府能不能够令到美国顶级石油公司重返这个南美国家至关重要。这样就在美国计划着怎样令到委内瑞拉石油再次伟大的时候，委内瑞拉的石油还有在马杜罗被捕之前就已经困了在委内瑞拉的上百艘受制裁的邮轮，应该怎算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自尼古拉斯·马杜罗落台以来，委内瑞拉已经停止向中国输送石油。与此同时，最新的消息是开往中国的暗原油邮轮逃出了委内瑞拉水域。 大约12艘载有委内瑞拉原油和燃料的油轮最近几日偷偷地逃出委内瑞拉水域。据报道，这些船只是切换到了黑暗模式，就是关闭追踪信号发射器。卫星追踪数据显示，其中4艘船沿着委内瑞拉海岸线向东航行，他们用假船名并呃人其位置。一艘船只曾经出现在波罗的海，另一艘船则出现在尼日利亚沿海。至少有3艘船在离开委内瑞拉时位置非常接近，而且方向相同，这个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协调，并可能试图压制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据路透社表示，所有船只都受到美国制裁，这些离开可能为委内瑞拉国营公司 PTVSA 带来喘息。上个月美国封锁开始后，该公司积累了极大浮动储备库存，使该国石油出口陷入停滞。一名了解离开档案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至少4艘超级邮轮最近获委内瑞拉当局批准以暗模式离开委内瑞拉水域。这个意味着这些约12艘邮轮将卸货给拉丁美洲国家最大的客户，其中首推中国。彭博社最新报道引述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计划主任米哈尔·丹梅表示，委内瑞拉统数的损失对茶壶炼油厂的伤害最大。他说，他们占中国从该南美国家进口的大约一半，国营企业占1/3，更大独立炼厂仅购置有限量。据数据情报公司克普勒说，目前中国和马来西亚近海邮轮上有近8200万桶，其中超过1/4是委内瑞拉的，其余是伊朗的。另外，礼拜一有报道显示，一艘由雪佛龙包租的船只载着委内瑞拉的原油，目前正驶往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中共损失的不单止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石油。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能源项目是中资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的基石。中共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当地经营多家重要的合资企业。中油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2008年成立的合资企业 Petro Silvensa 负责开发该地区的超重原油，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运往中国，用在偿还委内瑞拉的债务。今年8月就在川普已经开始围剿委内瑞拉的同时，中国协和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开发委内瑞拉的两个油田。这个是双方在2024年签署的一项为期20年的协议的一部分。该计划投资10亿美元，目标在2026年底前达到日产6万桶的产能。中国人民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表示，虽然亲美政权没什么可能采取强硬的国有化或者是直接没收中国资产，但是可能会宣布审查马杜罗时代的合约。他说，他们可能会声称委内瑞拉和中国之间的合资企业，例如合资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违反宪法，这个可能导致取消对中国企业的优惠待遇，稀释中国企业的股权，或引入美国石油巨头例如雪佛龙作为新的控股股东。除了石油之外，电信是中共在委内瑞拉投资的另一个重点领域，这个亦是川普政府在接下来18个月的重中之重。受美国制裁的中国电信企业是委内瑞拉各地营运商的主要供应商。华为早在2004年就和委内瑞拉政府签订了一份价值 2.5 亿美元的合同，用在改善该国的光纤基础设施，并为委内瑞拉的 4G 网络提供支持。同时，另一间受制裁企业中与通讯则控制着关系委内瑞拉金融和家家户户的银行卡国土卡。未来委内瑞拉的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都可能面临大规模的拆除和重建。 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在今天早上对日本发出的出口管制。中共商务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双重用途物品禁止出口至日本用在军事目的即刻生效。声明补充说，用在任何其他最终的用户目的可能提升日本军事能力的出口亦被禁止，但未进一步讲明中共的双重用途出口管制清单，包括超过800项物品，从化学品、电子产品和感应器到用在航运和航空航太的设备和技术。日本经济产业省贸易和经济安全局的一位官员拒绝置评，说该局正在评估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管制主要是象征性的还是会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彭博社经济学家张书同大卫表示，中国突然禁止对日本出口双重用途物品，标志着亚洲两大经济巨头关系危险升级。虽然短期经济影响可能有限，但此举带来严重的美暴风险，报复螺旋可能引发全面经济战。据《中国日报》礼拜二报道，引述一名匿名人士说，中国目前考虑对日本的措施，包括对某些中重稀土相关物品加强出口许可审查。根据日本金属来源安全组织数据，截至2024年，日本约 70% 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虽然东京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彭博社经济学家国防负责人华瑟表示，这些措施仍然不足够，因为日本仍依赖中国的稀土和其他用在军民技术生产的原材料。那么日本本土有什么反应呢？资深媒体人、日本政经观察人士赵斌对我说，中共这边消息出来之后，他亦观察了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反应。根据他的观察，目前来看，日本基本对中共的制裁反应冷淡。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公布具体的制裁商品项目，亦只是说可能包括稀土和磁铁有关的稀土。中共官方的报道都是鬼鬼祟祟的，说明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可以带来影响和压力的制裁。如果真的打算对日本施加沉重打击的制裁，会令到日本产业界议论纷纷。但是日本的报道也是作为一般的新闻提一下，基本就是中国单方面想表明一种态度而已。从中共商务部谈到的制裁原因，声称是针对日本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错误发言的对抗措施，估计是中共对之前的旅游禁令感到效果甚微，想威胁日本可能还有更厉害的制裁手段而释放的一个信号。不过目前日本对中共一连串的报复手段亦不会感到意外，现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在经济上不能够依赖中国，必须建立一种不依赖与中国经济关联的贸易来往，亦不会造成很大经济影响的贸易规则和经营转向。很多政治家好像大阪府的芝士吉村面对中国的旅游禁令以及关键商品的限制等，应该怎样考虑对策等提问的时候，他很明确地表示，政府方面是应该有一定的应对措施，但是作为企业严重依靠中国的经营模式已经淘汰了。目前来看，日本基本对中共的制裁反应冷淡，至少要看到中共的具体措施才能够做评论。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共地方债危机是怎样将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勒到窒息的。财新网今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10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的规模达到 27.7 万亿元，其占 GDP 的比重由2020年的 15.86% 上行至2024年的 19.31%。接近 20%。 根据西南财大的研究，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应收款规模达 9.2 万亿元，相较2020年增长了 69.8%。 应收的账款收不回来，企业就没有钱出粮，没有钱研发，没有钱扩产，最终导致整个微观经济活动的心肌紧失。这个和地方债有什么关系呢？地方债怎样拖累民营企业呢？文章是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层层加码的拖欠。地方政府欠投诚平台的钱，投诚平台因为拿不到钱，就转移欠下由供应商，主要是民营建筑、制造、服务企业的钱。文章说，统计的13,126家上市和发债企业中，非样本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中位数是80日，而2,835家样本企业则高达267日。如果考虑平均数，样本企业的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则超过一年，这个意味着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城投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甚至低于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2022年以来，样本企业中投诚平台应付账款规模持续上升，2023年和24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16.1% 和 9.5%， 应付账款的周转天数亦逐步抬升，2022年至24年中位数分别为 83.6 日、99.1 日和 116.2 日，从侧面反映出在融资渠道受限之下，部分融资平台可能将地方拖欠带来的资金压力转嫁给项目的外包方，地方债务压力或通过支付链条层层渗透，对相关企业形成周转压迫。除了拖欠，另一个手段是投诚公司即使知道政府还不上钱，亦不敢在报表中计提坏账。例如样本企业的政府欠款规模达到 11.1 万亿元，这个是什么概念呢？2024年当年样本企业的营业收入总计大约为18万亿。文章说，地方政府拖欠已从单纯的账期问题演变为拖累资金流通迅速、市场活跃度水平以及政府公信力等诸多方面的风险点。当民营工业企业长期被欠款，其结果就是倒闭或减产，进一步动摇中国工业供应链的稳定性。作者他们用中共的字眼总结一句，这些是区域发展的大量资金需求和地方政府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听，再见。